Advanced Chinese Reader, Lesson 7. Sentences, page 126.
一，曲先生最信任黄中文了，所有的产业都让他掌管。我小儿子这次考试不及格，气得我打他两手掌。他掌理公司的事情有20多年了。二，张军长说这次的战争我们胜利绝对有把握，这次革命我们要是能把握机会一定会成功的。老姜那么年轻，掌握那么多事业能够胜任吗？和朋友见面握手这种习惯我到现在还没有。三，给人当助手这种工作是费力不讨好。今天大会上讨论了5个问题，其中3个已经通过。这些讨饭的本来都不是没饭吃的，是因为天灾的关系，所以都出来讨饭了。四，我的书差不多都买了，就缺一本生物学。龙先生要当财政部长了，那是好缺呀。曲先生，我听说第一中学校长出缺了，你还不快去活动活动。龙子秋虽然有缺点，但是他也有他的长处。我书房里什么都有了，就缺少一个日历。五，昨天我买东西的时候一慌忙丢了5块钱，每次考试都把我紧张的心里发慌。遇见急难的事，第一不要慌张。昨天曲世强慌慌张张的从我们门口过去了，见了我连话都没说。昨天考试的时候我心一慌都写错了。六，光阴是宝贵的，我们应当多做一点事。那张古画现在已成国宝了，是无价之宝。那个国家出产的宝石每年出口换进来很多钱。七，龙宝文老是说是非让大家不和气，他唯恐天下不乱，做买卖的人唯利是图。我要写字没有笔用，我唯一的笔让老金给拿去了。老张为了学国语天天听录音机，我说唯有如此才能进步。我们这几个人里唯有文先生能用毛笔写字。八，我不去，这句话就是否定的。老张，你能否借我5块救急？今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一个提议，又被苏联否决了。我从来没听见你唱过，你是否真的会唱歌？报纸上说那个地方否认他们要求独立。九，张先生是我国参加这次会议的首席代表。明天请客，记住，请江先生做首座。我首先就跟你说了，这件事没把握，你看结果失败了吧。英国现在的首相是工党的首领，日本的首都是东京，总统就是国家的元首。昨天晚上的月亮很亮，我用月亮当题目做了一首诗。十，向先生，请你把我们在洋行买的各项货物写一张详细的项目单。我每月的进项不但要养家，而且还有别项用处。十一，段先生用各种手段想法子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功。 那一带地段的房子价钱都很贵。十二，有一句话说，人为万物之灵，意思是人比所有的动物都聪明。有人认为所有的动物都是有灵性的。我的年纪太大了，走起路来一点儿也不灵便了。你的消息很灵通，你听说近来国际的情势怎么样了？这个电视太大了，旅行的时候用着不方便，买一个小一点的，灵便一点的，好不好？我的录音机不灵了，不能录音了。你看他写的那本书，每一个句子都是那么灵活而生动。十三，你看我的头发多长了，我好久没理发了，今天得到理发馆去理发。在上海理发馆里的理发师，十分之九是扬州人。在台上表演的跟在台下看表演的那些年轻人都是留着长头发。十四，他有个毛病，一说话就脸红。在京戏里，红脸的表示是好人，白脸的表示是坏人。老段说他今年不回家过年，因为考得不好，没脸见父母。他真不要脸，无论你怎么对他不客气，他也不认为不好意思。他做了那么些坏事，还有什么脸见人？我的儿子真给我丢脸，到人家里去看见什么要什么。他昨天演讲到了台上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脸红的像红布似的，真要命。人人都喜欢看人家的笑脸，没有人喜欢看别人哭的。不要看别人的脸色做事，要自己有主张。十五，你看那些小鸟在大树上唱着歌飞来飞去的，多有意思。在1964年在台湾坐飞机出事而死的那位陆先生，就是一位研究鸟学的。报纸上说，昨天下午我军克服西山，有困难的时候必须得能把它克服了才会成功。这点小礼物送给您，表示我一点心意。你快去休息休息，心里先不要慌乱。这几天不知怎么回事，老是心慌意乱的。他都20岁了，还念大学一年级呢，真丢人。以他的学问来说，这个工作他一定能做。我们做事要以他为模范，谁好谁坏，不能以胜败为准。这个电影院今天看电影就要1块钱，可是电影院说以学生为限。以作诗而言，你可比我高明得多。曲大文他以什么名义出国去访问？二十，直今为止，我还没看见他。今天讲的历史至此为止，明天再继续的讲。二十一，这条街上的商店不过2-3家而已。人生活在世界上，不是仅为吃饭而已。二十二，中国最古的文字要算是商朝文字。二十三，希望你学业成功，早日回国，以便为祖国服务。二十四，外国人大家都承认中国语言是富有诗意的。二十五，你每月余出一点钱来，日积月累的数目就不小了。二十六， 国务就是国家的事情。民国初年，中国政府有国务总理，国务总理的职务就和从前的首相一样。27，我这次考试一定要考第一，我有这个信心决计这么做。28，那位美术家的家里有很多的古代美术品。29，昨天我上当了，有一个人拿了一张古画，他说是很贵重的，我要是不买就错过机会，我买了以后人家都说不是古画，是现在人画的。30，今天早上我去拜访简教授，正赶上他家里客人很多，我坐了一会儿就向简教授告辞了。31，昨天晚上我和老许我们谈得正高兴，忽然小王来了，因此把我们的话就打断了。32，他原来不是一个好人，他上任以前表现得很好，上任以后就现了形了。
Lesson 7, Narratives, page 135.
一，昨天晚上，我本来有很要紧的事，老王一定要请我到他家里吃晚饭，并且说他有一件东西也要让我看看，我只好去了。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同席的还有两位客人，老王给我介绍。一位是美术家，一位是考古家。在吃完饭之后，老王很小心地拿出来一件东西让大家看。我们看了之后，那位美术家首先发表意见说，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中国古代的美术品。至于是什么朝代的，那就不敢断定了。接着，那位考古家就说了，按照这件东西上面的文字，可能是宋朝的。不过近来有些人专做假的古代东西，他们唯恐做得不像，所以不能单独从文字上来断定。老王问我有什么意见，我说，我对美术和考古都是外行，我还有别的要紧的事，必得早走，对不起，我先告辞。二，凡是动物都有灵性，这种灵性是从它生下来就有的。人的灵性比别的动物更大更高，所谓人为万物之灵，就是灵性最高的意思。从前有一个国王，看见有人要杀一条牛，这条牛在从国王面前走过的时候，好像知道要杀他，他叫出来的声音也好像是害怕的样子。这个国王认为这条牛很有灵性，很同情他，就叫那个人不要杀这条牛了。后来那个人就没杀这条牛，由此可见牛也是有灵性的。三，有一部小说叫做《官场现形记》，里面写的都是清朝末年做官的故事。据说当时政治腐败，做官的唯一的目的是发财。有些人在没做官之前，先打听哪一种官，哪个地方的官是好缺。他们所谓好缺，就是容易发财的意思。如果有好缺出缺了，他们就用各种手段想法子求人，或者是用钱，希望得到那个好缺。这样一来，做官的唯利是图，只问个人做官的进项多不多，别项事情都不要问了。所以政治越来越腐败。 这部小说把当时做官的怎么不要脸、怎样丢脸，以及见到钱就是笑脸，如果不给他钱就摆出一种很难看的脸色，种种丢人破坏别人的事都写得十分详细，形容得很真实，所以就成为一部有名的小说。四，王龙是一个最聪明的小学生，有一天在学校上课，教他们算术的先生对着许多学生问，讲堂里有20个学生，如果走了5个学生还有多少？学生说还有15个。先生说对了。先生紧接着又问，树上有5只鸟，如果有人用石头打下了一只，树上还有几只？有一个学生说还有4只。王龙急忙地站起来说，一只也没有了。为什么连一只也没有了呢？先生看着王龙问。王龙说，本来应该有4只，可是这4只都受惊了，就很害怕地飞了。先生说，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学生。又对大家说，学算术虽然要注意精确，可是还应当注意的是思想要灵活。王龙所搭的就表现他的思想很灵活。五，1894年中国和日本因为朝鲜问题发生了战争，那时候中国正在清朝末年，在那次战争之前，以两国的武力而言，日本能否胜利就连日本自己也都没有把握。可是日本对清朝内部情形研究得非常清楚，消息也特别灵通，他知道清朝内政腐化，外交失败，文官要钱，武官怕死，如果发生内战，只是清朝政府出兵打仗，不是人民全体作战，又加上政府主要人物，有人主张作战，有人主张和平，不肯同心合力一致对外。至于陆海军缺点甚多，不但缺少出色的首领，就连师兵也没有信心，所以就掌握这个绝好的机会，决心作战，终于战胜了。六，我最不喜欢到理发馆去理发，因为到理发馆去理发就得听理发师的摆布，他叫你把头低一点你就得低一点，他叫你不要动你就不敢动，连一点的自由都没有。可是无论我怎样不喜欢理发，到了头发长了还是必得去理发。有一次在要过阴历年的前一天，我又到理发馆去理发，这次理发才有意思呢。因为一般人在习惯上过年的时候都要理发，所以这一天理发馆理发的人特别的多。我一进理发馆，看见等着理发的人多得很，我只好坐下等着。等了一会儿，有一个理发师来给我理发了，我心里想，按着来的次序我是最后，为什么先给我理发呢？先给我理发就先给我理吧。可是没想到只给我理发到一半，他又给别人去理发了，我只好等着吧。等了有1个多钟头也没再来给我接着理发，我要走又走不了，因为头发一半长一半短，怎能在街上走呢？这时候忽然看见有一个人很生气的样子走出理发馆去了，我在他的头上看一看，原来也是理了一半，大概他不想再等了就走了。你说这件事该多有意思啊。七，中国有一句成语易如反掌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办一件事情太容易了，好像把手掌反过来那样容易。比方说在赛马的时候，我们预先知道白色的马跑得最快，其余的马不是老马就是有病的，那么我们可以预先想到比赛的结果，这个白马得了第一名，那是太容易了，真是易如反掌了。 八，有一次我旅行到一个地方，看见街上讨饭的人很多，有年老的，有小孩子，最让我奇怪的还有不少年轻的。我心里想，老年人和小孩子因为穷又没有力气，不能做工，所以才在街上讨饭。为什么年轻的人不去做工，而愿意讨饭呢？后来有人告诉我，这些年轻的讨饭的是拿讨饭作为他们的职业了，他们认为唯有讨饭又不费力又自由，真是很好一种职业。俗语说，讨了三年饭做官也不换，意思是说讨饭日子久了，就是叫他去做官他也不愿意改换讨饭的职业了。又有人告诉我，最近有一个讨饭的新闻，有一个讨饭的身上有好几百块钱，据说他在银行里还有几千存钱呢。九，有一个国家有一些很宝贵的古物，向来由一个保管委员会保管，最近有人主张将这些古物运往外国，供外国人参观。这个保管委员会就开会讨论是否应当把古物运往外国。有一个委员说，我们这些古物是无价之宝，也可以说是国宝，不能因为要向外国人讨好就运往外国。又有一个委员说，古物运往外国为的是发扬本国文化，绝对不是讨好。后来又有几个人发表意见，最后投票决定，终于把运往外国的问题否决了。十，各位同学，我是一个外国人，我的中国话说的又不灵，学生会主席一完，派我上台来演讲，真是要命，所以我一上台来脸红的像红布似的，而且心里发慌的不得了，今天一定丢人，因为心慌意乱的，免不了说的时候词不达意。本来我和学生会主席说，我的中国话说的不流利，不能在中国同学面前讲演。他说这次的讲演也是学分的一部分，并且时间也不很长，以十分钟为限，没办法只好讲了。但是首先我向各位中国同学要求，讲完之后错的地方请千万告诉我。十一，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民族。我先从汉族说起，汉族占全中国 94%， 大约有54000多万人，大部分在中国内地，在中国东北和西北的也不少。中国文化是汉族创造的，差不多历代多数是汉族统治中国，而中国文化是汉族创始的，那是不可否认的。其次是满族，满族本来住在中国东北部，在公元1644年的时候，满族做了中国皇帝，他们统治了中国200多年，据说为了头发的问题杀死了不少的汉人。因为明朝以前男人女人都留着头发，可是满清的男人的头发只留着一部分。满清到了内地，政府命令禁止人民留头发，如果留着头发就杀，因此当时有一句俗话，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，意思就是要是你留着头发，你的头就得掉下来，就是杀了。后来满洲人统治中国200多年，很多满洲人都到了中国内地，在语言风俗习惯上都和汉人一样了。现在说到蒙族，蒙族大部分在内蒙古，公元1280年的时候，蒙族做了中国的皇帝，就是元朝。他们的势力相当大，不但统治中国， 而且中国国土扩展至欧洲东部为止，现在蒙族大约有140多万人。他们的宗教是佛教，蒙古人有他们自己的语言，也有蒙古文字。回族是唐朝的时候从西北部来的，大部分在中国西北，在内地的北部，西北部也有不少，约有250多万人，他们完全信回教。藏族大部分在西藏、青海一带，有270多万人，他们都信佛教，文字是藏文。西藏的语言和中国语言是同一个语言系统。以上所说的是五个民族大概的情形。中国还有很多少数民族，因为时间的限制，我不说了。十二，我祖父是满清末年的举人，他的中国文学相当好，他专门研究商朝文字，他很懂得宝石，是真的是假的，他都可以看出来。有一次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事实，他说从前中国首都北京时常有商人拿着宝石到人家家里去卖，祖母年轻的时候非常喜爱各种宝石，所以有很多商人拿着宝石到我们家里去。他看过之后，要是喜欢的他一定买。有一次有一个卖宝石的商人拿了很多大小不同的红的、蓝的、黄的各种宝石来了。祖母一看这些宝石他喜欢的不得了，于是他就买了两块。本来祖父不赞成，他老买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所以他买的时候不让祖父知道，等到买好了把钱交给人家，卖宝石的走了之后，他才告诉祖父。祖父说多少钱，拿来我看看是不是好的。祖父看了看说你上当了，这是假宝石。他听了祖父的话之后心里慌乱的不得了，这两块宝石他花很多钱买的。祖父看出他那种慌张的样子，知道他心里难过。祖父对他说，有的商人唯利是图，没有商业道德。从那个时候起以后，祖母绝不买宝石了。十三，据说从前某县的县长，他对当地老百姓的事不做，可是专门向老百姓要钱。有一年以做生日的名义，请乡下田产多的财主到他家去吃饭，这些财主一看县长请吃饭，认为很有面子，大家当然要表示心意了，大家研究应该送什么礼物。有的人说应该买一件又灵便又贵重的东西，结果大家合买了个用金子做的鸡，因为县长是属鸡的，金子是贵重的东西，他当然很喜欢了。吃着饭的时候他说，下个月是我太太的生日，我还请你们来吃饭，可是我太太是属猪的。十四，向子秋是我中学的同学，毕业之后大家分手了，后来他成了有名的人物了，报纸上时常看见他的名字。据说他父亲是东南亚的一位大实业家，最近死了，一切财产都由他掌管着。他每天没事就玩鸟，对鸟学很有研究。前几天报纸上的消息说他坐飞机到某地方去会议，飞机在半路上出事了。我看了这个消息很难过。据说这次去会议他是东南亚的首席代表，本来他因为事情太忙，他想让别人替他去，但是他后来一想，个人有个人的工作，何必让旁人去呢，于是他自己去了，结果是从此也不能回来了。十五，少陵帝，昨天接到向文华来信，知道你毕业不久就在一家洋行里工作的好消息，看完了信我为你感到非常的高兴。 你现在已经离开学校而走进社会去做事了。人在社会上做事不像在学校读书那么简单。我在社会上服务已经有五六年了，日积月累得到了不少的经验。现在我告诉你一点，一个人刚到社会上去，最感到困难的是人的问题，因为接近的人各个不同，例如年岁、学识以及家庭情形都不相同，这是很难相处的，但是必须得克服困难和同事相处。首先要客气，大小事情都要请教他们，所有同事应该一律的带他们，多和大家来往，慢慢将同事们变成好朋友。大家有了朋友的感情，当然有事大家都关心你而帮助你。我现在举一个事实的例子给你。当我一开始做事的时候，是在一个商店里，同事多半都是初中的程度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生。那个时候的心情总有点看不起他们，我工作以外的时间不愿意和他们说话，商店里不懂的事情我绝不去问他们，因为我这种态度对别人，当然人家谁也不理我，任何事情也没人告诉我。有一天经理忽然把我叫去和我单独谈谈，经理对我说，你到店里来已经有五个月了，你工作总是慌慌张张的，让你做事你就慌张起来，各项货物问你在哪儿，你到现在也不知道。我说没人告诉我，经理说你得多问别的同事啊。经理一说，我忽然明白。十五，少陵地。昨天接到向文华来信，知道你毕业不久，就在一家洋行里工作的好消息，看完了信，我为你感到非常的高兴。你现在已经离开学校而走进社会去做事了。人在社会上做事不像在学校读书那么简单。我在社会上服务已经有五六年了，日积月累得到了不少的经验。现在我告诉你一点，一个人刚到社会上去，最感到困难的是人的问题，因为接近的人各个不同，例如年岁、学识以及家庭情形都不相同，这是很难相处的，但是必须得克服困难和同事相处。首先要客气，大小事情都要请教他们，所有同事应该一律的带他们，多和大家来往，慢慢将同事们变成好朋友。大家有了朋友的感情，当然有事大家都关心你而帮助你。我现在举一个事实的例子给你。当我一开始做事的时候，是在一个商店里，同事多半都是初中的程度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生。那个时候的心情总有点看不起他们，我工作以外的时间不愿意和他们说话，商店里不懂的事情我绝不去问他们，因为我这种态度对别人，当然人家谁也不理我，任何事情也没人告诉我。有一天经理忽然把我叫去和我单独谈谈，经理对我说，你到店里来已经有五个月了，你工作总是慌慌张张的，让你做事你就慌张起来，各项货物问你在哪儿，你到现在也不知道。我说没人告诉我，经理说你得多问别的同事啊。经理一说，我忽然明白了，我过去的态度不对，应该多和同事接近，和同事大家来往。于是从这个时候起，我把以前的态度完全改变，常常请同事到家里喝茶谈天儿，从来大家对我非常好。我不知道他们告诉我，大家都很帮助我，所以我们在外面做事唯有如此才能把事情做好。你认为我说的是否对呢？希望你常来信。竹进好，段维成。十六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一个国家因为是否要对德国作战的问题，总统和国务卿总理之间发生了意见。国务总理主张对德国作战，总统不主张作战。总统说，我是国家元首，国务总理只是掌理全国行政，等于首相，不服从元首是不对的。国务总理说，元首虽然地位最高，但是国家大事要以人民的意见为准。现在绝大多数人民的意见是主张对德国作战，而且在胜利上是有把握的，所以不能错过机会。后来争论的结果终于对德国作战了。17，有一个外国学生刚到中国来，一个中国朋友请他去看京戏。他们一进戏院的时候，台上正在表演一个打仗的故事，两个演员身体很灵活，打来打去的。中国朋友告诉他，这是一个用人救主人的故事。这个戏演完了之后，休息10分钟，又开始继续的表演。有两个演员，一个画的是白脸，一个画的是红脸。他问中国朋友，为什么演员把脸画上颜色？中国朋友告诉他，中国戏里如果画红脸，表示那个人是一个好人，要是画白脸，表示他是一个坏人。这两个人在台上有很多的动作，外国人问中国朋友是什么意思，中国朋友告诉他，中国戏有很多是用动作来表情达意。18，中国诗可以分为旧诗、新诗两种。新诗每首诗应该有多少句，和每一句诗应该有多少字，都是没有一定的限制的。旧诗可就不同了，旧诗每一首诗至少要有4句或者8句，每一句要有5个字或者是7个字。5个字的叫做5言诗，7个字的叫7言诗，这是旧诗里一定的格式。可是有一次有人给我讲一个作诗的故事，很有意思。他说古时有一个人要做一首诗，他只做了第一句就没往下做，后来只是这第一句就出了名了，所以可以说是只有一句的一首诗。他的经过是这样的，有一个诗人住在城里，在阴历的9月，离重阳节还只有几天的时候，忽然天气变了，又是风又是雨。他看到当时的情形，觉得很有诗意，他就拿起笔来写了第一句诗是满城风雨尽重阳。他正想写第二句，忽然外面有人叫门。是谁来叫门呢？开开门一看，是政府派人来要钱的。后来这个要钱的人走了，他的太太说，你可以继续的做你的诗了。他说，我作诗的兴趣叫这个人打断了，再也做不下去，只有这第一句了。后来因为这第一句诗做得真好，就出了名了，成为只有一句的一首诗了。19，小妹妹从学校回来给我讲一个故事。她说，从前有一个老头子叫张莲，他有一块地，每年靠着这块地种白菜过日子。有一天对门的财主李百万故意把猪羊放进张莲的地段里，把刚种的小白菜差不多都吃掉了。张莲很生气，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猪羊赶走。后来他在这个地段里发现有一个小小的白菜还没给猪羊吃掉，他就用心地保养这个小白菜。到了秋天，小白菜长得比人还高，这个消息很快地传了出去，连县城里的县长也知道了。县长就把这个大白菜送给皇帝， 皇帝看见了很乐，就赏给张连许多宝石。这时候李百万知道了，他想张连只送一个大白菜给皇帝，就赏了很多宝石。我如果把我最美的女儿送给皇帝，得赏更多了。他就把他最美的女儿送给皇帝，皇帝一看更乐了，心里想必得赏给一件不平常的东西才好。他想来想去，把那个大白菜赏给李百万了。妹妹讲到这里问我这个故事好不好，我说好极了，可是李百万拿一个女儿换了一个大白菜，未免太失望了。妹妹说，谁叫他的猪羊吃了人家的小白菜了呢？二十，昨天报纸上有一段新闻，有一个青年学生投海自杀了。经过调查的情形是，这个青年本来很聪明，在中学书念得相当好，等到进了大学交上了坏朋友，天天不用功读书，只是吃喝玩乐，结果到了考试每门功课不及格。他本来是很要脸面的青年，现在自己觉得没脸见家里人，同时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封信，是他父亲给他的，大意是希望他早日完成学业，以便回家结婚。二十一，我们学校的体育先生今天辞职了。在他要离开学校之前，他对我们说，我辞职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们学校的体育比从前退步了。从什么地方看出退步了呢？就以最近这次的运动会而言，参加的学校连我们学校在内一共有24个，按照我们学校过去体育的记录，我认为所有各项比赛我们必然是胜利的，总分数一定是最高的。谁想到凡是我们参加比赛的项目多半是失败的，这就是表示我们实实在在是退步了，这个责任我应当负起来，所以我决计辞职了。他说完这些话和我们每一个学生一面握手一面说再见吧，就走了。二十二，有一个外国人初次到中国，他有一个中国朋友王先生，请他在中国饭馆吃酒席，时间是下午6点钟。他因为不认识路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家饭馆。他到了饭馆的门口，看看表，已经6点半了，他知道来晚了，就很慌忙地走进去。看见王先生之后说，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王先生说，不晚不晚。接着就给他介绍已经来的客人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就在一块儿吃酒席，王先生让他坐在他的对面，并且对他说这是首座，他就坐下了，又让别的客人坐下，可是这些客人都不肯马上坐下，大家互相客气，你让我，我让他，让了很多功夫才坐下。当时这个外国人说，我真对不起，我一点没客气，主人叫我坐哪儿我就坐哪儿了，而且我很快的就坐在这个座上了，我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二十三，我们从历史上看，一个朝代如果能得民心，这个朝代就会一天比一天强大，如果失去民心，就是有强大的武力也没法支持下去。清朝末年因为失去了民心，在湖北省境内起了革命，当时参加革命的人很容易的就占了汉口。后来清朝虽然由北京出兵克服了汉口，可是革命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各省不断的响应革命，清朝知道大势已去，不得不休战议和，终于退位了，可见民心的力量比武力大得多呢。二十四，有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语文，他说中国语文里在用 不字的时候很容易用错，因为不字本来是否定的意思，可是有的时候也有不是否定的意思。如果接连有两个不字，它的意思就变成不是否定的意思了。比方说在吃酒席的时候，大家都喝酒，只是你一个人酒杯里没有酒，这时候有人问你，你不喝酒吗？你如果说不，那就可能有两种意思。一种是确实不喝酒，一种是否定不喝酒的意思，也就是不是不喝酒，那就是想喝酒的意思了。